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对不起的 Podcast 频道，我小哥。好，对大家来说是又过了一个礼拜，但对我来说其实不过才过了一个小时而已，因为刚好我家小孩很给力啊，他现在完全没在哭，没在吵，没在闹啊，所以我要趁现在赶紧的录音啊。好，今天这一集开头又要再来我们已经久违了好几集的好剧推推了。这一集要来推的剧呢，是最近在 Netflix 上面刚上的一部国片了。老实说，我真的是对于国片真的是除了失望就是失望，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想要再浪费我的任何的时间给国片了。很多我觉得很期待的国片最后看起来我都觉得雷声大雨点小，但是当然这个问题不止国片有，这个问题存在于最近一两年拍好的这一些电影，我觉得大部分都有这个问题。但是今天要介绍这一部，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大家花点时间坐在 Netflix 前面把它好好的看完，而且看完之后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你不太会有看了三小的感觉。今天要介绍这部电影就是暌违了很多年之后，阮经天终于又回来台湾重新拍的一部由香港导演所执导的周楚除三害。好，我们要先把整件事讲清楚，是这一部电影啊，其实它在剧本的著作权版权还有使用上好像有一些法律上的争议，但是反正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听众来说可能是影响没有这么大的，所以我就继续讲这部电影了。周楚除三害在2月份在中国上映之后也引起了中国网友的一片好评，大家都说就是中国他妈的整个过年演了一整段的干片还不如一部台湾的电影。但是因为这部电影里面有太多过于血腥暴力跟露骨的场景，所以其实在中国是被删得乱七八糟，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周楚除三害这部电影在中国被大家戏称为周楚无害，所以有很多中国网友是跳过来翻墙，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在 Netflix 上面直接看正版，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周楚除三害的排行一直在 Netflix 的第一名霸榜，我觉得也不算是太过于意外啊。好，今天为什么要很推周楚除三害，我跟你讲是因为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爽的国片了。他从一开始的主角介绍就非常的不拖泥带水，也不会给人家一种尴尬感，再加上说阮经天去中国演了这么久的戏，但我觉得他也没有给人家一种干讲话有中国腔的感觉。好，另外就是演员的选角啦，因为他其实选了蛮多台湾实力派的演员，我觉得每一个都非常会演戏，其中一定要介绍到的是陈以文。陈以文是一个非常屌的表演老师，我老婆看了很多戏都说他就是演坏人，他就是专门演那种很恐怖变态的角色。他在这一部戏也不遑多让，大家真的可以花时间去看一下，我不要爆太雷。好，有一说一，我们现在讲这一部戏啊，在剧情的连唱性上面确实有一些有点 bug 的地方，但是其实老实讲已经不算是影响观影体验了。很多的节奏因为控制的还不错，所以不太会有太拖泥带水的感觉。当然最后面的结尾我是觉得有点拖啦，但还算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从 manga 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过阮经天演戏，而且对于阮经天在 manga 当中的演技非常非常的脑子快要爆掉的话，那你真的可以花时间稍微看一下周楚除三害。我跟你讲，阮经天进步超级多，虽然说他在剧中的发型看起来是有点怪怪的，但是真的已经是瑕不掩瑜了。另外就是讲到说他除掉的另外两害，我觉得对于剧情的铺陈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其实有强调说他三害是有三种不同的动物跟那个 icon， 但是他在里面其实没有做过多琢磨，我觉得是有点可惜啊。有些东西他用的太过于暗喻了，但是我觉得以国片来说真的已经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就是瑕不掩瑜了。另外一定要推荐大家你一定要花时间看完的一个片段，是你再不看接下来在抖音啊 YouTube 啊 Reels 上面啊会有大量短影片的桥段。这个桥段啊，我就不要讲太多跟剧情有关系的东西，我就讲他演什么就好了。这个桥段是男主角必须到一个场地去对当地的那些民众进行大屠杀，那个就是确确实实不折不扣的大屠杀，但是他的那个屠杀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爽，而且是很 reasonable， 非常的有逻辑有理由，而且你会认为他这样子做一点错都没有。明明他就是对着那个礼堂里面的每一个人开枪哦，但你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问题，你到时候看就知道了。我只能说只有爽而已，真的就是爽。在我最近这两三年看了大量的邪典电影，就看了大量这种讲这一类主题的电影，我不要爆太多，就讲这一类主题的电影的情况下，我只能说周楚除三害真的处理得非常非常的好。光是在我讲的这一个桥段里面，他用一首歌重复出现了四次，他利用这个出现四次让你越来越腻越来越腻，就能够成功的让你的情绪融入到阮经天的这个角色里面去，借由这一个听觉上的腻感来让你去感受到说这个角色的冲突跟他到底为什么要开枪把这些人通通杀光。 讲好的周楚除伤害怎么除不止三个人的，你去看就知道，会觉得干超级爽的。在你看完这一段大屠杀之后，你一定会跟我有一样感觉是，哦，我跟你讲，周楚除伤害那伤害一点都不重要，他还不如去杀光这些人。你可能不见得会赞同他的这个做法，但你一定会理解说他这样子做真的是何错之有。当然因为这一部电影有这一段大屠杀的场面啊，所以我相信他应该在各个国际奖项是没有机会得奖，尤其现在这么重视 PC 的情况下，这么重视政治正确的情况下，我觉得不太有机会，甚至他有可能连金马可能都拿不到几个奖。但我只能说这部电影真的，如果你硬要以一个商业片的角度来看这部电影的话，他妈他超级成功的。即使你老老早早就已经知道周楚除三害这一个典故到底在讲的是三小，你来看这部电影你都不会觉得不舒服，你一样会觉得说干他妈的一点都没有影响，而且那个翻转是非常明确很清楚，而且又是不太会拖泥带水的。他在剧情上那个线性的程度，就是即使你已经猜到说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跟你已经知道说应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你仍然会想知道说这件事情会怎么样发生。我就是在讲说阮经天杀人这件事啊，你明明就知道他一定会杀人，他一定会去找出那两个人并把他们杀掉，但是他在杀他们之前那个转折跟他杀他们的这个交代的过程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你硬要吐槽的话，这一部戏还是有蛮多可以吐槽点，但是我只能说他真的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包括说剧里面的警察也不是这么白痴的啦，我觉得他在警匪的冲突啊跟各方面的拿捏都算是近期我看到相关题材的电影已经算上乘之作。你不要说只比国片，甚至是比好莱坞跟港片跟韩片，我觉得他都没有比较差哦。好，如果你硬要讲的话，你要跟一些剧情非常严谨、结构设计很充分的韩剧啊、港片啊，还有好莱坞的电影来说，可能它的确还有蛮多可以去补足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把它跟同阶段的好莱坞 B 级片做比较的话，那我只能说周楚除伤害在处理很多打斗的场面上是完全没有输的。甚至他在那一段对很多人大屠杀的那一段戏，其实让我第一时间是联想到他是不是在学 Kingsman， 就是金牌特务第一集里面那个 Samuel Jackson 他们那个邪教在教堂里面把人都杀死的那个桥段。虽然结果一样是所有人几乎都被杀死，但是他的处理方式确实很有他的一套。我就直接这样子说啦，比起前一阵子 Netflix 大量的假排名第一名的电影，我个人真的是很认真的推荐大家可以花时间，至少你先看完它之后，你要骂你也比较有一个基准能够骂。好，这就是开头的好剧推推，要推荐的是现在在 Netflix 上面已经有上的周楚除伤害。好，接下来还是可以花点时间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最近带小朋友的一点心得。我家小朋友现在进入了两个半月到三个月之间的时间了，在这样子的期间的小朋友其实是非常可爱的，会有很多很酷的动作出现，比如说他会开始学会发出一些单音节的声音，像是 OR 这一类的声音。当他发出这些声音再搭配上他那个很可爱的动作跟表情的时候，你真的会整个人被他融化，就是他会开始学会模仿我们的音频、音节跟音律，去学着在我们说话的之后，他利用他的那个 O 跟 R 的声音来补足我们的对话的不足，就有点像他在跟你试着对话的感觉哦。另外就是因为相对而言他的脖子变得比较硬了，所以他现在会开始有很多在摇头晃脑甩脖子的动作，相对而言你会比较没那么害怕。剩下的这个我觉得真的很看爸妈自己个人的想法，像我跟我老婆在前一个礼拜我下去高雄考大附的时候，是直接把小朋友带下去的。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说啊，这个年纪的小孩其实不太适合出远门啊，开很远的车子啊。的确，所以我们在中间有休息站的时候，一定会停下来稍微安抚他，让他喝点奶啊，让他好好的睡一觉。可能真的是当初从月中接回来那一两个礼拜，我们的无聊对自己跟对他的训练是有帮助的。这个小朋友在坐车上面的稳定度，应该是我看过所有亲戚里面算非常高的。而且其实你在带小孩的过程中，对我们大人而言也是在学习一个重新去适应跟一个生命相处啊。你真的是抱着他的时候才会有一种感觉是妈的生命真的非常的脆弱耶。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当我们真的在电视上面看到那一些对于小朋友非常不好的新闻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真的是会充满了激动。当然我可以很不理智的跟大家一起喊说什么啊，那个不良保姆去死去死，所有虐童的人都应该唯一死刑。那我们回过头来讲的一个问题是，台湾对于监督这一些协助安置家里面有状况的小朋友的家庭们的社福人员啊、社工人员啊，甚至是托婴啊、保姆机构们的关心跟资源是不是真的给太少了？比如说如果今天这个保姆是非自愿性或自愿性的帮忙协助社福机构去暂时的安置这样子一个家里面已经出了非常大问题的小朋友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给他更多的补助跟关怀？因为一旦你给他足够的补助跟足够的压力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对于你会一直来访视他，你会一直来看他，你会一直来确定小朋友是不是安全的，他就会有所警惕，也比较不敢给笑。这真的算是我的一点个人浅见，我要先道歉哦，好，对不起嘛。接下来讲的话会有点逆风哦，我是很认真的觉得，不管今天是谁要照顾一个小朋友，照顾24小时全天候，我相信他都会非常的累。那当然因为他的耐心不足的关系，他是因为这样子去把小朋友去弄受伤啊，去杀死这个小朋友，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这本来就是不对的事情。但是你还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个保姆因为必须对这个小朋友付出24小时的耐心，那 24/7 就是每天这样子不停的照顾这个小朋友。讲真的啦，一个由保姆照顾出来的小朋友稳定程度可能是一般小朋友的可能 0.85-0.95， 就他没有办法到一般小朋友这么高，因为就是他少了那个母爱嘛。好，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当今天这个保姆他自己有小孩，他还有到其他小朋友的时候，你觉得他有可能全心全意把心力放在这个小朋友身上吗？应该很难吧。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如果这个小朋友哭或闹，这个保姆是不是自然而然对他会更加的没有耐心？我再说一次哦，不管怎么说，这个保姆动手就是不对，他虐待小朋友甚至虐待到小朋友死掉就是不对。但我们今天能够去探讨的不是说什么啊，因为他是个 psychopath 所以他杀死这个小朋友那你拿他没辙，不是。我们应该要讨论的是要如何减低以后发生一样事情的几率啊。先说说这个小朋友的生母好了，这个小朋友的生母其实以前就已经上过新闻了。她上新闻的原因是因为在吸了毒之后，因为跟男朋友要分手的关系，把男朋友囚禁在家里面，简单说就是一个巴嘎浓浓的家酒妹。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被关进大牢里。那在关进大牢里之前呢，怀了孕，怀孕之后她在号称要生小孩之后，突然从医院就跑走了。所以当有一些人在问说，诶，那如果说在监狱里面的妈妈知道小朋友就这样子被虐待死了，她会不会觉得难过？我只能说以这个案例来说，我觉得很有可能她没有感觉。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说不定其实她也会觉得很难过，毕竟是自己的骨肉。但是一个从小朋友出生就抛弃小朋友的母亲，我觉得应该是蛮难的啦。好，所以说这个小朋友其实从出生开始就注定抽到了非常不好的签，生到了一个不是非常健全的家庭里面。那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这个道理嘛，就是毕竟这个小朋友的出生已经这么的辛苦了，不是所有的哪一个亲戚有这么多的能力能够愿意去领养照顾这个小朋友，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自己生活都过不太去了，所以只好把这个小朋友转交给社福机构，由社福机构来安排安置这一个小朋友嘛。好，那既然前提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小朋友的家里是有一些状况的，还有家里面应该是没有任何资源能够投入到这个小朋友身上，换句话说他只能够全部靠政府的资源来照顾这个小朋友。那虽然说这样子讲很残忍，而且对于我们这一些有在照顾小朋友的爸妈来说可能也不是很公平，但是一旦有这样子的小朋友一诞生之后，你政府是不是应该要更积极的去介入，甚至去协助说安置这个小朋友，给他更好的资源更好的照顾？当然不是说啊，因为这样子那就是大家都把小朋友丢着给政府照顾就好了。同时间当然政府应该要能够做，就是台湾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哦，是认真的全世界最低哦。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你要如何提升生育率，你要如何刺激大家想生小孩，不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吗？就像我前面曾经有提到的、如果说我们的政府愿意跟所有的产后护理之家合作，我们能够去鼓励所有的产后妇女做产后的恢复，可能 maybe 是21天到一个月的这个时间，由政府出一半的钱，甚至是60-70%的费用的话，那是不是会更鼓励所有的这些新手妈妈们愿意生小孩？我在住这个产后护理之家的过程中，就是所谓的月子中心的过程中，不是只有我会获得很好的照顾啊，在最痛苦的前面这一个月，也会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专业的保姆来帮我把小朋友带好。这个对于新手爸妈在生育之后的衔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说月子中心啦，甚至是找月嫂来家里都要应该要有补助吧。接下来可能就是所谓的生育补助啊、育儿津贴的部分。育儿津贴这个我觉得政府本来就应该要补助，不是因为我现在有小孩所以我这一副就是啊应该要补助的这种嘴脸，不是，是你本来就应该，你以一间公司在营运的过程当中，你的某一个位阶职级的人特别少，你就应该要把那个职级的薪水往上拉，吸引更多人去 在那个职级里面工作啊。你要让这些爸妈能够放心的生小孩，最重要的事情不就是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好的生育环境吗？甚至我讲的夸张一点，有没有可能是只要我有宝宝手册，只要我有爸爸手册、妈妈手册，我的房屋贷款、我的汽车贷款，政府就应该帮我吸收部分。所谓的青年安心成家计划，是不是应该改成是新手爸妈的安心成家计划？其实我觉得政府能够努力的方向还有很多啊，就是刚刚讲的，包括说小朋友被虐待、被暴力对待，甚至是死亡的这个事件，你要如何从各个层面通盘的检讨，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政府本来就应该要努力的事啊。如果有任何人觉得说，诶，政府努力不够，那你觉得非常不满的话，我也真的是觉得，那你就应该要把你的意见表达出来，而不是说只是躲在键盘上面打打嘴炮而已。所以我记得前几天吧，有一些人在网络上联署说，诶，是不是应该要修法，往后只要是虐待儿童甚至虐待儿童致死的人，都应该要加重其刑，甚至到唯一死刑。我老婆就问我说，诶，如果他去参与这个联署的话，是不是他也是沾满了鲜血，因为毕竟他还是同意执行死刑的人之一。好，对不起啊，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个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见解，一个自己个人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你们为什么会担心说你们制定这个法律是导致说什么啊，你们就是共犯，你们就是杀人的嫌犯之一。这个想法本身很矛盾啊，为什么会这样子说？你想想看哦，你即使今天定了一个法律是说什么强奸的人唯一死刑，我们假设台湾的法律、台湾的警察跟检调因为唯一死刑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必须要调查变得非常的严谨，所以都是在有证据充足的情况下，我们证明这一个人确实应该要处死刑的话，那回过头来的问题就应该是，这一个人因为知道有了死刑他还去强奸人，他还故意做这件事情，那他就应该承担这个后果啊！你们在担心什么？你订定了这个法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一般的民众去违反法律啊！大家也是看了法规之后，我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今天闯红灯随便罚都是18000块，你觉得有多少人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那算了，不要闯好了？又有多少人会因为说我可以拿定被喝牙啦，反正这个一点点钱而已，18000不过就是扎个眼睛而已，他可能觉得无所谓，你懂我意思吗？以目前现行的法律上的所有的刑度来说，我们所能够给对方判决的最高刑度就是剥夺他的生命，也就是死刑嘛。那你说死刑究竟要承受极大的痛苦或多大的痛苦，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没有死过，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或是说，诶，到底是绞刑、毒药、枪决哪一个最痛苦，这个我们也没有一个答案。但那就是因为我们人仍然保有人性的关系啊。如果说今天依照我个人这么不理性的想法的话，我会觉得这些虐待人的人不应该死，他们应该去承受的是所有这些被虐待的儿童的虐待那一套，被虐待一次哦。你今天喂他吃馊水，那好了，对不起嘛，那你就必须要吃馊水。你今天拔他指甲，那好了，对不起嘛，你就必须要被拔指甲。而且我们一定会浪费台湾的所有资源，找最好的医生来把你医治到看起来超级好的时候，再重新让你再喝一次馊水，拔一次指甲。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认为可以做的事情，但我当然知道大部分人都没办法接受这件事啊。所以当大家在讨论说什么啊，杀小朋友唯一死刑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杀小，不是因为说什么啊他不应该死，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应该死的这么轻松。前一阵子跟我老婆在看一部韩剧叫《时期将至》的过程中，也有一段是男主角转身到了一个小宝宝的身体里面，那小宝宝是被爸妈虐待，最后被爸妈虐待死的嘛。其实当下在看的时候啊，你不会去感受到说什么，哎呀，你那爸妈怎么会这么生气，生气到要把小孩打死，你会觉得太离谱了吧，不就是个小朋友吗？但后来自己有小孩之后，会慢慢的能够理解说，在有一些情况下，你的那些情绪失控，或者说那些忍耐不住啊、不理性的行为，很有可能都是因为一时的冲动所造成的啊。新生的婴幼儿真的就是这么脆弱，我们一般人跌倒可能根本不会死，但新生的婴幼儿就跟老人家一样，一跌倒可能就去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随便乱吃根本就不会怎么样，我的小孩可能就是不小心喝到一个不该喝的东西，可能就要去医院躺3天10个月了。其实不只是虐童啦，你以台湾的社会来说，你虐待动物、虐猫虐狗的人也是会过得非常的凄惨啊。上上集我们讲到栗子疑似给狗吃巧克力，上一集我们讲到预警网红他们家养的猫猫砂超级少的这件事情。我是很认真的奉劝大家，不要没事拿动物保护的议题来开任何不得体的玩笑，那个都会死得很难看，因为很多人家里也都有养猫猫狗狗，很多人家里也都有小朋友，大家都有经历过那一个照顾的痛苦，所以真的是不要去开这种白烂的玩笑，一点都不好笑。然后 既然都讲到虐待动物的部分，我们再继续聊一聊宠物的照护好了。其实真的不是说什么哦，你家养了很多猫养了很多狗，或你曾经养过猫养过狗，你就真的很懂这些动物啊。不管是照顾人啊、猫啊、宠物啊、鱼啊、斗鱼啊、热带鱼啊、乌龟啊、小鸟啊、青蛙，甚至是做 CPR 好了，我跟你讲，所有这一类的事情通通会与时俱进。以前我们觉得可以对这一些动物做的事情，现在不见得可以。以前我们觉得不可以给这些动物吃的东西，现在经过实验之后，不见得会不能给这些动物吃。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有心要养这些动物，让他们陪伴你一辈子，或你要陪伴他们一辈子的话，那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乖乖的去吸收新的知识之后去执行看看，而不是当人家给你建议跟你讲说怎么做比较好的时候，你完全不听，然后还在那边嘻嘻哈哈。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个负责任的饲主应该要有的态度啦。当然我可以理解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说啊，我就已经做很多功课，我就是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啊。还有一些网友一直在那边唧唧歪歪，让我觉得非常的烦。对，我就是在讲那个预警发条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其实最近看了一下，网络上又有很多人在泡他们两夫妻养猫的方法。我只能说网友越来越厉害，那个火力投射越来越精准啊。比起养小孩，尤其是他们的小孩年纪已经有了一定的岁数了，很多去对他照顾小朋友的方式指指点点的网友会渐渐的发现说，那个指指点点只会被大家当成三姑六婆的干我屁事而已。对啊，你要去凑人家说什么啊，开团网购其实也没什么好屌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 OK， 你要凑你就凑。但是如果你认真想要打到他痛点的话，的确我也认为他们在动物的照护上面其实是有蛮多可以去进步的事情的啦。我就讲一个最实际的就好，就猫砂的部分啦。所有人都知道猫咪他们会去把大便跟尿尿尿在那个猫砂里面，是为了要把它埋起来掩盖住气味。那你既然要让它能够成功的掩盖住气味，你的那个猫砂是不能够太浅的，至少都是要3到5公分，那个其实才算是及格范围。所以今天当他们的猫砂浅到可能只有不到1公分，可能真的就是不到你一个指节的情况下，对于任何想上厕所的动物而言都是会产生焦虑的。久而久之，除了说从小没有训练的猫咪之外，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对他原本想上厕所的地方产生焦虑之后，他自然而然会转到其他看起来可以上厕所的地方去上厕所。啊，才会发生说什么在洗手槽上厕所，在衣服堆上厕所，在寝具上面上厕所的情况啊。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说什么动物在发情期里面所做出的那个撒地盘喷尿然后喷荷尔蒙行为，没有，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正常照顾的猫咪为什么会在那边突然间到处乱喷尿到处乱上厕所啊。原因就很明确啊，你就是知道说啊，干娘他的猫砂就太少啊。那讲真的啊，你一个月赚这么多，你一年赚这么多，你每次团购收购之后赚这么多钱的人，花点钱去买一台全自动的清猫砂机真的没有多少钱啊。另外一个部分其实跟大家稍微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一个概念，大家就会知道我想表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了。假设你们家总共有10个小孩好了，但是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只有5个碗，4双筷子，一只儿童用的汤匙跟一只儿童用的叉子。那试问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觉得你们这些小孩会过得快乐吗？你们有可能会不因为吃饭的关系打成一团吗？所以的确他们可能真的应该要改善的是家里面猫砂盆的那个环境啊。如果说你猫砂多放一点的话，应该对猫咪的如厕上面应该是会比较有帮助的。可是剩下的在那边攻击他们家什么啊，卫生不好啊，什么很脏啊，什么小朋友照顾有问题啊，然后什么很幸福可以睡到下午啊，这些东西还是跟上一集我想讲的一样，就是干你们屁事。你是不是太羡慕太嫉妒，然后引起了有点恨？不是啊，你扪心自问一下好不好，你现在看一下你自己正在听 Podcast 的你的这个办公桌的桌面，你有真的搞得超级无敌干净的吗？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哦，任何的两性同性之间的伴侣住在一起，关于家事清洁这一件事情，真的应该就是你看不下去你就自己乖乖去做，不要在那边唧唧歪歪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耐受程度真的是不一样的啊，每个人耐脏耐臭的程度不一样，有一些人可能一闻到哦小朋友的屎尿就受不 了那个垃圾桶里面的东西就要全部拿去丢掉了。啊，像我们可能耐受程度高一点，就是一天丢2次，可能有人真的长期就是鼻子塞住闻不到，他可能可以忍受一天丢一次，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可以送的喝啊。可能对于发条他们夫妻来说要承担的部分，网友在那边唧唧歪歪，那个东西确实是有点名人税啊，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毕竟他把这些东西公开在阳光底下，就是又必须受大家公正公开的去检视。 那我也会觉得说，的确就像是发条自己所讲的一样，他可以去看，但是他不见得要照着大家所讲的去做。当然我相信啊，每一个人在讲话嘴巴这么硬的情况下，他当然心里面也会知道说有些东西是可以改善的，比如说就我们一直在讲的猫砂盆的那个猫砂的深度，他一定知道说是可以改善的嘛。可是如果今天是管到什么他们家微波炉的清洁程度啊，他们家小朋友的发型啊之类的这些东西的话，我真的是很认真的觉得说，干，如果他要所有事情都听网友来讲的话，那就会像是日本前一阵子非常流行，前一阵子也有流行到台湾来的安驾一样，就是我讲一件事情，然后你照着我这个指引做，他讲一件事情你也照他这个指引做，最后就变父子骑驴啊。你可以在网络上查一个迷因啊，就是一群人一起利用那个指令去玩神奇宝贝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永远出不了那个新手村啊。所以我是很认真的觉得说，诶，的确啊，每一个人在动物啊小朋友的照顾上面都会有一些舒适的地方可以去让大家稍微讨论一下说怎么做会比较好，但是不表示说人家做的差你就会做多好，也不表示说什么人家非得要照着你的方式做才是对的，我觉得这个都太过偏激也太过偏颇了。我现在随便乱举例哦，假设今天有个情况，像我家小朋友现在在喂完奶之后，我们不太需要拍嗝了，因为只要你喂个可能50-60之后，你把它立起来稍微扶它一下，它自然而然会把嗝打出来，当然也不是每次都会把嗝打出来，但有高达 80% 以上的几率它是真的会把嗝打出来的。那之前我的做法是要拍到大概150-300下的嗝它才会打出一个嗝来。那你说我可以把我的这个数据套用在所有小孩身上吗？有些小朋友说不定喝个40ml就受不了了，有些小朋友可以一口气喝到100ml，你怎么知道？啊，有些妈妈可以忍受小朋友吐奶吐到整个脖子都是奶垢，臭的要死再次洗；有些妈妈可能只要稍微有点吐，她就会很崩溃，那个衣服就要全部洗，她就受不了了。你怎么会觉得可以用这种数据化的东西来对付小孩？如果可以的话，干早就有机械保姆了，好不好？还要人类干嘛？就是因为那个变因真的太多了、啊。好，照顾动物就已经是如此哦，更何况是你要照顾的对象是人。台湾对于做所谓的社工这一块的人给予的待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啊，已经工作了10年的时间，薪水很有可能还是只有35000块啊。为什么会有很多读社会福利相关科系的学生在毕业之后死都不愿意到社福机构去当社工，宁可去转行做其他的工作？就是因为这一块真的是水太深又太黑的啊。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妈的，薪水给的超级低，要做的事情超级多，还要承受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压力。如果我是说如果说今天的情况是所有的社工的薪水都是比照公务人员体系该给多少给多少，一个月的薪水可能跟军警差不多，也就是拿个50000多块的情况下的话，第一个是他们的生活条件有了保障，那相对而言他就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他的工作上面拿钱办事啊。今天如果说他都已经拿到这个钱了，他自然而然会把事情做出更好的结果啊。就很像是我以前曾经碰过一个垃圾主管讲过的话啊，你他妈的给我100%的薪水，我做100%的事啊！啊，你只给我现在行情的可能60%、70%的薪水，你要期待我做120%的事情？你当我是他妈脑子坏了还是怎么样？那你要讲说今天这一个虐童案里面这个社工到底有没有疏失，到底有没有犯罪，到底有没有过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导致小朋友死掉，我相信应该多多少少他都有一点可以让整个事情的方向再发展的更慢一点更安全一点的方式，绝对有，或是说他可能可以再更注意一点。可是你要搞清楚的是，他可能手上一个月要处理的案子，类似的案子可能有80件，然后再更轻微的一点的可能有250件，然后再次等轻微的可能还有250件。你真的觉得他有办法够紧够熬到这个程度去发展觉得说，欸，这个保姆很有可能真的有状况，这个小孩很有可能真的怪怪的哦。咱就拢卖小骗啦，我们台湾人原本做事情的方式其实就是很随便，我们超级喜欢说一句话，没关系啦，啊，不就是骑个摩托车去对面路口买个酱油吗？这个还好吧，不用戴安全帽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啊，不就是 walking a lot， 不过就是爬个高空而已嘛，不用戴安全绳，不用戴安全设备，别人都这样子，我也这样子，应该没关系吧，啊，不就是我家的狗大一颗大便而已啊，啊，没有用塑胶袋，应该没关系吧，你在大小声什么的啊，台湾人不就是这种心态吗？哦，另外一种没关系啊更可怕，就他直接告诉你 你说，哎呦，张先生没关系啦，上一次也是这样子就过了啊，你这次就稍微再放水放水嘛，我下次改进下次改进，没关系啦。我们台湾人的性格里面有很大的缺陷，就是我们很怕别人的困扰，我们很怕制造别人的麻烦。所以当今天能够心属属性，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时候，我们绝对是倾尽全力来让这件事情，让睡着的狗就继续睡，装作没看到就好了。再加上那个没关系啊的心态，绝大多数的时候的确都没有出事，但一出事就是气势动理论，一口气发生的事情就是大事，直接就是一条人命就这样去了。所以当有立法院的官员去质询卫福部说什么妈的都已经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卫福部的那个报告就2页啊，最后就给我补6页而已，你他妈杀小的时候，我就想说干事情他妈八字都还没有一撇，甚至连整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其实都还搞不太清楚的情况下，你就要卫福部去写出一个洋洋洒洒的检讨报告，最后很有可能还会被检警打脸说可能事情根本不是这个方向发展的话，那他妈不是智障吗？前几天我们在去高雄的路上，因为就在讨论到这个虐童案的发展，我老婆就问我说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觉得社会安全网破了。老实说我真的觉得还好，我是比较倾向于这样子的事情应该算是个案，但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要如何能够去避免的是未来有类似这样子压力的保姆突然间又踢拱又踢杆，那么把小孩摔死之类的。对了，最恐怖的就是这样子啊，大家都说不会啊，他很正常啊，他平常都好好的 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这样子啊。最恐怖的真的就是那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大家就可以去改善很多条件，改善很多环境，去避免掉这一些因素的可能产生，但是每一个人最后都只会回答说我不知道，我觉得他看起来好好的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这件事情啊，第一时间大家就只是想要有一个把舆论风向带到一个地方，让所有人能够去怪罪的对象啊，层层检讨嘛，因为保姆这一对姐妹花已经被抓了嘛，接下来当然就会讲说什么，哎呀，怎么可能你社工没有责任啊？怎么可能儿福联盟没有责任？一层一层去检讨之后，再一个一个去猎物，一个一个去把他们抓出来。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吗？最近这一类的这种大型的社会案件，到最后好像都是媒体在帮你整理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帮你厘清到底是谁做错了什么事，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明明今天在办案的就应该是检调人员，明明今天应该要厘清所有事情的就应该是那个社福机构儿福联盟，甚至是在他们后面的卫福部，怎么好像变成是媒体直接告诉你说，哦，我跟你们说那个凶手就是谁谁谁，哦，那个谁谁谁就是有错啊，你看那个谁谁谁就是有疏失，然后大家就信了，大家就开始一股脑的去漏搜对方，去找出他家祖宗十八代是做什么的。媒体就是在帮你把风向带成说，哦，就是因为某一些人的个人疏失才会导致说这个小朋友死掉了，哦，就是因为你有做了一些决定或你没有做了一些决定，哦，导致说有人死亡了，所以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要接受大家的公平跟接受大家的公审，你不觉得很怪吗？就明明人家是有人家的专业的啊，其实我们大家要的只是什么，媒体只是故意在制造一个可以去承担住炮火的对象而已啊。因为这一对姐妹花被挖的已经差不多，其实没有什么好讲了，但是他们仍然必须要靠这一个新闻来掩盖之前某一些不想让你看到的新闻，苏丹红。所以如果只是跟随着媒体在那边未审先判啊，直接告诉你说什么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啊，我觉得这种是非对错的判断都太过早了啦。其实就很像是之前在爆出一大堆艺人性骚扰的案子一样啊，有一些人他的确绝对是有做错什么事情，不然他不用第一时间跳出来澄清道歉，但有一些人很明显他很有可能就是被人家刻意加工陷害，甚至是说，哦，可能之前就已经和解了，但是和解金没谈拢，又故意再把事情拿出来吵一次了。所以其实这一次的虐童案之所以会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我认识的社工朋友，或是说，哎，以前同学现在在做社工这一行的人马上跳出来，觉得说这一切都太过荒谬了，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啊。你光是说为什么明明他就是去协助案子调查，你要给人家上铐，我觉得这一点就莫名其妙了。台湾的警察检调机构很常会因为媒体的舆论，很常会因为长官上级跟那些根本搞不清楚调查有多重要的那一群低能政客们的眼光，或者是什么啊，为了选票之类的这种白痴理由，就做出很多很奇怪的决定啊。如果说想要大概的知道说我们的媒体是怎么被这些人操控的，可以花点时间看一下 Netflix 另外一部剧叫《恶女》，就是林美秀跟邵以为主演的电影。老实说，我只能说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我给的 评价是远低于周楚楚山海，但是如果你真的很闲啊，你也对邵雨薇或是对凤小薇他们的演技有兴趣的话，是可以花点时间看一下啦。我自己是一下子就已经猜到说究竟谁好谁坏，整个剧情的走向会怎样，因为那部戏其实演得蛮明显的啊。但是剧中就有讲到说，诶，媒体跟剪掉之间如何互相影响对方办案啊。其实光是从这部电影里面，你也可以去了解说，哦，那在这个虐童案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社工炸锅，甚至跳出来直接很不理智的讲说，他们觉得完全不是社工的错之类的这种舆论，就是很逆风的舆论啦。好，第一个问题是，难道逆风的舆论就一定是错的舆论吗？难道顺风的舆论就一定是对的舆论吗？我们台湾的新闻媒体已经制造了多少，其实在后来直接被大家发现说从头到尾都子虚乌有的新闻，然后把风向带得跟真的一样。台湾媒体干了多少次这种事情，比如说卫生纸之乱，比如说很久很久以前的南回搞鬼案。台湾媒体会为了要有抢到那个收视率，为了要抢到那个独家报道的权利，为了要抢到那个让所有的目光全部眼珠对在他们身上的这个焦点，干了一大堆裸体加尸体的事情。所以当这一些媒体从业朋友们他们发现说，诶，其实我们好像可以在社工这一个有可能的疑似嫌疑人当中做一些文章跟操作的时候，他们就是倾尽了全力在操作这个社会上的舆情跟媒体给的这些消息啊。所以为什么会开玩笑说所有的检警啊、检调啊、警察啊，他们在办案的过程中最好连中午吃饭都不要去看新闻，是有原因的。你看一般民众会被媒体把情绪煽动到一个怎么样的情绪，更何况是你一个正在办案、正在办这个案子的人，你会被影响的有多深。你今天再怎么样知道说这一个人可能形象真的很糟糕，整个人真的很讨人厌，所有的社会大众舆论都指向说他就很有可能是凶手，但那只是很有可能而已。我们就从这个虐童案来看啊，你如果说认真要讲起来的话，你可以 98% 以上的几率肯定这一对姐妹花绝对有犯案，而且他们一定是第一嫌疑人。但是你要去讲说，哦，因为他们有犯案啊，他们的社工没有管理好他们，没有监督好他们，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小朋友死掉了，那社工就是第二嫌疑人，因为他的关系所以小孩才会死掉，那这就是叫做导果为因啊。台湾媒体很厉害，台湾媒体利用他们自己的频道，利用他们自己的社群力量，利用他们自己的传媒所创造出来的那个同温层，真的是厚到你用飞弹打都不见得打得破的程度。在跟他们社会意识形态相同的这一群受众当中，他会养出一群非常死忠的听众，非常死忠的观众。这一群人就是你告诉他们说大便是粉红色的，他们都很有可能真的会相信你。所以真的不要觉得很奇怪，连那种很小咖的网红，小咖到那种他的所有照片都是超时空传送压缩出来的照片的网红，都有办法叫媒体来帮他专门写两篇什么弹钢琴的气质美女这种新闻了。你真的不要觉得太奇怪啊。可能会有一些人跳出来讲说什么啊，这些社工包是在激动杀小，如果说他们没有错的话，干嘛要这么怕人家批评？问题就出在于说，他们就觉得自己没有错，为什么你要批评他？很多站在第一线的这些关于心腹相关的工作的从业人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怜。他们不是算命师啊，但他们必须要承受比算命师更大可能1000倍100倍的压力，然后收入只有算命师的1000分之1而已。算命师可以说什么啊，我跟你讲的这些东西你要做不做随便你，要听不听随你啊，你最后如果实现了你也不用来感谢我，因为一切都听天由命，可以讲这种干话。但社福相关人员没办法啊，他必须要先听完你的所有事情，评估完你的条件之后，然后再去写一个报告来决定说到底你应不应该继续住在这里，或是你应不应该就离开这个地方。就这个例子来说，就是如果这个社工稍微再认真一点，如果这个社工的案子不要这么多，他有时间能够全力投入到这个小朋友身上的话，那是不是有 50% 的可能性这个小朋友可能今天不会走向这一条路。当然这一种 what if 全部都是后话，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今天应该要大家可以一起理性来讨论的是，那究竟这一些负责我们所谓的社会安全网的几个层面的人员嘛，第一个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嘛，卫生相关人员嘛，第二个是警察相警消相关的这些负责安全的人员嘛，第三个就是这些社工啊、心理辅导师这些社工相关的人员啊。按你说，警消跟医护基本上他们的在社会上各方面的条件，不论是薪资待遇，或是说在大家的 面前所展现出来的专业形象，我相信都比起社工来说好非常非常的多。即使我们也都知道，不管是医护啊、警消、社工这三块的人员，其实在薪资待遇啊，在各方面来说都还有很大很大可以进步的空间，但是相对于另外两个来说，社工心辅这一块确实他们所需要的成长空间是最大的。这一集我们就只针对社工的部分来聊，下一集会简单讲一下諮商的部分。你想一个问题就好了，社工他们每天必须要面对的是哪一类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看到他们的时候会赶快把眼神撇走的那一种人。而那一种人通常是哪一种人？好了，对不起嘛，我不该这样子说，但是这就是事实。通常这些人被我们这些自认为比较普通或是说有一些高阶精英人士眼中，就会觉得他们这些人就被我们称为社会上的底层，就是那一些在社会的最底端里面认真努力的想往上爬，或是干脆直接放弃什么都不管的这一群人。这些人是需要我们的社会在有多余的预算跟有多余的精力跟时间的时候必须投入一些资源来帮助他们的这一群人，而负责辅导评估跟照顾还有帮助他们的人就是社工。那你想想看哦，这一群社工肩负的就是在帮我们的社会好好的照顾好这一群在社会当中最弱势的族群。啊，为什么一个社会会有这些最弱势的族群？有很多原因嘛，有可能是我们社会与他们所不容，有可能是他们自己自我放弃，有可能是各式各样的因素导致他们只能成为社会上最弱势的一块。啊，你一个国家要强盛，本来社会福利就是很重要的一环了。啊，你社会福利要好，当然给这些社工的待遇不能太差啊。可是事实呢？事实是这些社工通常都是在社福机构里面上班，这些机构并不属于公部门体系里面，换句话说他们的薪水不可能比照公务人员给。除了极少数极少数的社工在毕业之后能够成功的透过高普考进到各县市政府的社会局、社会处或社会科、社会股里面去工作之外，其他的社工就只能到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些社福机构里面去做一个最基层的员工，去领一个一个月可能真的不到三万块的薪水。你去试想一个情况哦，好，对不起啊，我用这个比喻可能不太好，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只给警察一个月三万块，只给护士一个月三万块，只给医生一个月不到十万的薪水，你会敢相信他们的医术或相信他们能够百分之一百投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吗？他的工作完全不符合他的时间成本跟他的所有的效益啊，妈的累得要死，还有可能会被一颗子弹直接射穿他的胸膛，他干嘛要没事在那边这么辛苦拼搏啊？他不就是躲在办公室好好的清枪擦枪睡觉就没事了吗？这个比较轻松啊，一个月三万块我领的心安理得啊。所以既然一样是对于社会安全网来说同等重要的社工体系，我不太懂为什么给他们的薪资待遇会这么的低啊。我是真的很认真的很感谢我们的社会上有这一群默默的在为社会付出的社工朋友们，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相信今天被虐杀的小朋友不会只有这一个。我们台湾很难达成像是北欧国家一样的从摇篮到坟墓这样子的社会福利政策，但是我们也在朝着比较福利国的方向在前进、啊、那就像是改善交通一样，要如何慢慢的朝好的方向去前进，我觉得其实是蛮多东西可以讨论的啦。我再讲一次哦，今天这一个小朋友被虐杀的案子，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我觉得他是比较单一的个案，当然因为我们有得到一些内部消息告诉我们说，台湾光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发生类似的虐童通报在卫福部那边就已经有六到七件了，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至少就是失去生命的可能就这么一件而已啊。当然我们不可能说什么啊这个东西要完全降到零，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是很小很难，真的非常非常的难，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做到的是让这一些负责监督他们、负责辅导他们、负责照顾他们的所有的员工、所有的社会安全网的议员们都能够有良好的薪资待遇跟合理的工作环境，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大家一起共同去努力的方向啊。你包括像是保姆要带24小时这一件事情也是啊，难道就没有其他方式能够去做调整吗？比如说可能有两个保姆两班制来带啊，反正你钱本来就要付啊，那就看谁愿意带大业让谁带大业啊，谁不愿意让大业让他带白班啊，我觉得这件事是可以讨论的啦。又或者是说只要你手上有这样子的小朋友必须要是你的重点辅导对象的社工们，他们的薪水就应该要往上叠，就应该要往上加，因为他们必须要确实的可能每个礼拜都去不定时的抽查，而且是要有拍照要有影片要有记录的。我们以前在警察局当替代役的时候，当时算是台湾正开始讲好全部的警察都要佩戴着那个密录器，那个时候的勤教其实就讲得非常好啊， 很多警察学长之所以不喜欢开密录，其实他们不喜欢那种东西必须要被长官们监视的感觉，所以他们不想开。可是反过来说，有多少的例子是靠着密录器救了你自己一命？因为你有密录器的关系，人家不能证明你对他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有密录器的关系，所以可以保护你，证明说其实你们真的没有做出一些逾矩的事情。所以我就说这种东西一体两面的啊，对于整个整体的社会氛围来说，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只是我们要从哪个方向去做到而已。绝对不是就只是跟记者一样干娘整天在那边讲一些什么啊，那个人就是坏，那个人就贱，那个人就去死去死，这种新闻太多了，真的大可不必啊。要造假干他妈造假网红还不多吗？买广告买新闻的那些网红网美还不多吗？干超级多的好不好？要买我也可以买，就是要跟不要而已啊。好，下一集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心灵成长的东西啊，因为算是最近拿到了一个蛮有趣的素材，跟大家稍微花点时间分享一下。这集的预告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收听好的不讲的 Podcast 频道，我是小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我们好对不起网的粉丝团跟 Instagram 的粉丝专页上面去按赞、追踪、留言。有任何最新的上面发布，不论你使用的是任何一个 Podcast 的平台，都欢迎上面帮我们按赞、追踪并分享给周围所有的朋友。好对不起网的在征稿当中，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想做或想要分享给我们的，都欢迎你私讯到我们的 Instagram 小盒子，不管是我或是我们团队的其他成员看到，都会帮你做一个分享。再次谢谢大家收听好对不起网的 Podcast 的频道，我是小哥，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